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4个月前的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活动中，当阅兵仪式结束后，歌唱祖国的声音响彻天安门广场，全场热血沸腾，鸽子笼开启，共80000余和平鸽展翅高飞，鸽群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盘旋，礼赞和平。场面令人惊叹，那些和平鸽不仅是阅兵仪式上的美丽风景，更是和平的使者。而对于北京人来说，鸽子还有着另外一重深刻的含义。在老北京人的记忆中，但凡是见到鸽子在天空中盘旋时，都一定会伴随着那优美悦耳动听的鸽哨声。当古老的京城上空响起鸽哨声时，大家都会被那美妙的声音所吸引。嗡嗡嘟嘟嘟嘟嗡嗡，流动的音乐旋律余音袅袅，令人流连忘返。北京的永字号鸽哨从1830年左右第一代老永开始兴起，至今已经有快200年的历史了。现在回看起来，当初的永字鸽哨只是一把稚嫩的声音，单调而吵闹，最初是二筒，直至后来发展成为收藏品。永字鸽哨浓厚的京味底蕴，悠长的历史文化，把人们的期盼和梦想放飞到空中，把吉祥和幸福洒向人间。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咱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北京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北京鸽哨永字门第四代传承人何永江的故事。红墙黄瓦老皇城，北京永字鸽哨的诞生地。今日的永字鸽哨制作技艺既传承了传统，又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鸽哨分为四大类：筒类、葫芦类、星牌类、星眼类。永字鸽哨的代表作第一代是老永的四响二筒，第二代是小永的三腔双接口葫芦，第三代是王永富的白果壳鸽哨和莲子壳鸽哨，第四代就是现在的非遗传承人何永江恢复的特殊材料作品。 五音、五行、五色，使得北京的咏字歌哨在声音、外形和技巧等方面都成为了同行中的佼佼者。一直以来，京城的百姓视歌哨为一种玩具，其实啊，这歌哨远不止如此。在歌哨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者们将音乐常识融入其中，随着制作技艺的不断提高，竟然达到了不同种类的歌哨的配合，在空中会发出不同的音乐，就像是一首首曲子由不同的鸽子和歌哨在空中谱写而成。五音是古代的汉族音律，依次为宫、商、角、徵、羽，也就是后来的一二三五六。咏字歌哨的老咏和小咏在制作歌哨时，在五音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没有书面记载，只有咏字歌哨的第四代传承人何永江记得。口口相传，这是许多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方式，拿手的绝招，记在心里，记在脑子里，谁也无法改变，谁也不能掠夺去。技术是制作人的饭碗，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活干好，就有了生活的保障。要在世上立足，要求手艺人们要把手里的活做得独特，让大家喜欢，这样才能保证生计不败，才能够传承给后人。五音在歌哨制作中起着决定效果的作用。咏字号第三代传人王永富在带徒弟何永江的时候，口述了不少关于歌哨如何发出五音的制作技艺的秘诀。歌哨的制作中也讲究音高，要想让歌哨的声音好听，那就必须懂得音高。在19世纪老咏的那个时代，八音结口大葫芦已经诞生了，但是没有那么成熟。在之后的小咏，再到后来的王永富不断的钻研之中，使咏字歌哨的八音结口大葫芦终于发出了高低不同的五个音。一把小小的歌哨在空中发出美妙动听的音乐，是歌哨制作人在创作中朝思暮想的梦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高，那些经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又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北京的咏字歌哨的重新出现又引起了行业内和歌哨爱好者的关注。当歌哨爱好者们重新看到那沉寂了几十年的咏字歌哨时，他们百感交集。一是喜，喜的是国家将北京歌哨作为非遗项目保护了起来。二是奇，咏字歌哨毕竟几十年石沉大海。三是恨，恨那些不珍惜历史的人毁掉了咏字歌哨的珍品。四是爱，这也是最重要的，爱老北京，爱老祖宗们留下的这些文化。既然是国家认定的非遗项目，那么就要将传承工作做好，这也是咏字歌哨传人的本分。北京的咏字歌哨之所以有名，是有它的原因的。咏字歌哨除了注重歌哨本身精美细致的品相，更注重的是歌哨的声音。说白了，歌哨最初是拿来听的，后来才是拿来看的。咏字歌哨的每一位传人，为了将歌哨做到完美的那种钻研精神，每一点每一滴都是真诚的。在古代啊，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 北京的永字歌哨前人大胆地用五种颜色的哨子来代表古代的五行。这五种颜色是黄、红、本、黑、紫。永字歌哨用这五种颜色代表五行有它的说法。黄色的歌哨代表金，黄颜色的黄也是跟皇帝的黄谐音，皇城的金黄色让皇城威严庄重至高无上。红色的歌哨代表火，红象征喜庆顺利成功受人尊重，也寓意着将老北京的文化传遍整个中华大地。本色的歌哨代表木，在歌哨中木色不是普通的颜色了，本色歌哨在创作工艺上最难做，所以呀，得一对本色歌哨已经是很难得，如果得了一套那就更是太幸运了。黑色的歌哨代表水，紫色的歌哨则代表土。土在人类心中非常珍贵，人类和万物都离不开土地，而且土在平民百姓的观念中极为重要。因此由这五种颜色来代表五行就是这么来的。随着旧城的改造，现如今养鸽子的人越来越少，歌哨的声音在北京城区逐渐消失了。为了传承北京歌哨这一古都文化，为了留下歌哨的制作技艺，恢复歌哨原有的作品虽然很难，但歌哨制作者们仍然坚持着。五色的歌哨重新给了人们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一种视觉上的满足，这也承载着老北京百姓一生的记忆，承载着他们一辈子的时光。无论是五音、五行还是五色，老祖宗们将质朴又真诚的智慧全部融入了这一个小小的歌哨当中。它不仅集合了历代歌哨手艺人的个人才智，也凝结了中国古老的文化内涵。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咱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北京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北京歌哨永字门第四代传承人何永江的故事。当人们看到北京歌哨的作品，了解了北京歌哨制作技艺的时候，就会为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老北京手艺人们的聪明才智而骄傲自豪。北京歌哨门派众多，但是每一个门派都不失其独特风范，这与每一门派的门风门规的传承是密不可分的。门风和门规是每个门派的脸面，严谨的门规会让门风纯净，门规严不严，门风正不正，也是这个门派能不能够延续下去的保证。艺随人走，人要是不正，那么艺也就无法传承下去了。永字歌哨的门规虽然没有白纸黑字记在纸上的文字，但是约定俗成的口口相传的规矩，对于每一位传人来说就像是祖训一样，不能违背。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北京永字歌哨的传承吧。首先，这第一个规矩就是带徒弟。但凡是承接了永字门的手艺，歌哨的底款永字是不能改变的。永字门从老永那一代开始，老永、小永，他们真正姓甚名谁，现在已经不清楚了。他们只是用永字的号篆刻在歌哨的哨底，更不能为了出名就把自己的姓氏刻在作品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永字后人查阅所有的资料，也没有能够寻找出当初的老永或者是小永他们究竟是谁，只能像旧时老街坊老胡同里的叫法那样，老永小永这么叫着。这一点在弯哨行当里也是一个老规矩。在永字门里，如果有谁胆敢将自己的姓氏作为歌哨的款儿，那么甭管你有多么好的技艺，都是要被逐出师门的，永远不能在这个行业里提永字。为了不让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失传，老一辈儿会硬性的要求后辈必须要接下这门手艺，这就是家传。由于不喜欢或者是吃不了这份苦，手艺人们的家中儿孙们离家出走的不少，所以家传人数越多越好，没有人数的限制。就像百姓们常说的，谁知道哪块云彩会有雨呢？也就是说，即使是让儿孙们都接下这门手艺，能不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来，那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呢。永字歌哨的传承还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失传有序，只传一人。失传是要看缘分的，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门派需要传承的时候，恰恰有传人出现，这是不可强求的事。何况这传手艺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也许学习了几十年，也未必能够在行里、业里、圈里成事儿，或者是出名。这就需要一个人的韧性和耐力了。而有了必胜的信心时，师傅还未必看得上你， 因为缘分像一座大山挡在眼前，师父看上眼才能接受你，否则的话，规矩横在路上，您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认师的。这师门的规矩啊，就是这么残酷。另外呢，永字歌少对收徒的年龄也是有要求的。许多制作技艺收徒在年龄上啊都有所考虑，年龄的差距和辈分的恰当非常重要。师和徒年龄至少要差20岁，也就是一辈人的差距。中华的美德和传统，百姓中都有言传，人要有老少、大小、男女、强弱之分，也就是说，老要有尊，小要有孝，不是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所以徒弟们啊，一定是要尊重长辈，尊重师父的。歌哨的制法方面，永字歌哨也有着自己的要求。第一点，那就是纯手工制作一定是永字歌哨的根本。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句话呀，其实啊，只是在旧时候适用。而在现如今这个时代，如何把国家的这些老的制作技艺传承给后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新的问题接踵而来，纯手工制作技艺既费力又不挣钱，掌握传统手工艺的工匠让掌握高科技机械的年轻人也不怎么看得上眼。虽然说是绝技，但是这个时候追求的不再是铁杵磨成针、十年磨一剑的精工细作。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也许用机械也能够实现大批量的生产，而为什么国家要将这些手工制作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呢？因为非遗保留下来的制作技艺，那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财富，内容、过程、作品的表达意义不可替代，神韵不可复制。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早已经融化在制作技艺的流程里，取于大自然，融于大自然。第二点呢，就是要求纯天然的制作材料，比如这个材料经过自然的风吹日晒、酷暑严寒，解金防裂、防变形、防开裂，工具全部都是手工的工具，黏、上漆都是天然材料，容易分解，不会制造不可分解的垃圾。三个制法的要求，就是这个制作步骤要别具一格。永字歌哨的制作步骤比起其他门派来，既巧做又简便。可是有一点啊，这个基本功的要求，那是一套程序动作。只有基本功扎实了，才能得心应手的弯成套的哨子。一个学徒如果从弯二筒开始学习，100多根竹子弯下来，差不多啊就能上手了。永字歌哨在工具的使用方面也是很有规矩的。俗话说，像不像三分样。永字歌哨使用工具有着严格的规矩。先说一说这个刀具啊，刀具呢是要使用刀尖不能冲外，一般学做或者是制作工作台对面都要有人观看，刀尖冲着对方，这样可是不行的。如果非要有人围观躲不开，那么就斜放着刀具。歌哨手一人同样忌讳刀尖冲着自己。另外手锤的使用也有讲究，不用的时候要把它放到工作台下面或者是工具箱里， 使用的时候每捶一下之后，捶头冲上，捶把头立放在腿上。有失传的工匠大都习惯了这些师傅的严加管教。在师传关系确定之后，整个歌哨的制作过程也是要有严格的遵守的。在掌握所有传承的技艺之后，徒弟才能在师父的同意后加以改革，否则的话，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如果不遵从门派的制作技艺步骤的话，都会有被逐出师门的可能。传统的制作技艺坚持着遵守着，而这上百年的独门制作技艺是不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也只有等历史来验证了。永字歌哨是由师傅制作，徒弟在一旁看，师傅边做边教，徒弟要用心去学。师傅把两三件作品完成后，就要求徒弟自己去琢磨下手做了。其实啊，这只是手艺的初级掌握，只是一些皮毛，选料、切、掏、拨、弯、磨、对、粘、上色等所需的纯传统纯手工，那才是真正的功夫啊。要想达到纯正巧，不知这个徒弟要流多少血和汗才能够真正学到，也不知要干上几年才能拿得出手，也许要干上一辈子才能从每一步骤中得到真谛。凡歌哨上市是要根据季节来的，也就是说鸽子能不能佩戴，这个规矩也很重要。歌哨的成功，第一要尊重手艺人的技术，因为好的手艺才能做出声音好听的歌哨，才能被大众所接受。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要尊重鸽子的习性。虽然鸽子不会说话，但是呢，凡是养鸽子、玩鸽子的人，都会从平日里同鸽子朝夕相处上看懂鸽子、宠爱鸽子。歌哨和鸽子合一，这才是歌哨存在的意义。这是多少代传承下来的幸福交融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咱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北京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北京歌哨永字门第四代传承人何永江的故事。接下来来解答一下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歌哨会心里有所疑问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许多人最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歌哨究竟是戴在哪儿的。如果问10个年轻人这个问题，相信9个半肯定会回答说，哎呀，歌哨这声音我听过，这哨戴在哪儿我肯定也知道，一定就是绑在那个鸽子的腿上嘛。歌哨绑在腿上，那是信鸽送信用的。歌哨是鸽子飞行在天空中发出来的音乐，所以它肯定不是绑在腿上。正确的说，歌哨是戴在鸽子的尾羽上的。那什么时候都能够佩戴这个歌哨吗？答案是不能。前面我们说了，佩戴歌哨要根据鸽子的习惯。目前啊，市场上卖歌哨或者是戴歌哨其实已经有一点乱了规矩。从传统上看，卖歌哨和佩戴哨子那都是有季节限制的，应该是在每一年的中秋节后到来年的端午节之间。按理说各门派的歌哨在其他时间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这几个月一是鸽子繁殖的季节，雄鸽为了抚育后代都会耗费精力，身体损耗也很大，尤其是幼种鸽，他们会精心地培养小鸽子。况且酷热的夏季，人们会想方设法地消暑纳凉，让穿着羽衣的鸽子们负重飞翔，那也太残酷了吧。如果这个时候天空中真有人放飞佩戴了歌哨的鸽子，那么善良的歌哨手艺人们就会心疼地骂上他们几句，因为他们视鸽子和歌哨为自己的生命。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鸽子那么小，可是佩戴那么大的一个葫芦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其实这个观赏鸽从历史上就分有大中小体型的鸽子，葫芦哨呢当然也分大中小三种类。至于葫芦哨上面的小响或者叫耳朵，那就要看鸽主们的喜好了。鸽主们有好筒类的，也有好葫芦类的，还有好星眼类的。至于牌类，一般是想显摆的时候才会带上一把。鸽哨的响越多，做起来也就越麻烦。而且在鸽哨重量上，弯哨的手艺人非常注意，最多是5钱左右，最少是1钱左右。而现在呢，永字鸽哨的第四代传承人何永江是用天平来称的，论克来计算。筒类的鸽哨一般是6至8克，葫芦类一般是9至15克，星眼类一般是14-15克。哎，说到这儿啊，您就放心吧，养鸽的主人啊，那是爱鸽如命，弯哨的主视手艺为命，而名家自然会在超轻超薄、外观好又拉风上下一番功夫。要不怎么说人家是名家呢？作为永字鸽哨第四代传承人，何永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手艺留下来，带好永字的第五代的接班人。如今早已经不是旧时代的家传和失传了，因为这个时代鸽哨制作技艺根本就养活不了一家人，传承和养家 产生了矛盾。而且年轻人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强扭的瓜不甜呢。也就是说，这门手艺如果不是出自自愿，那么就不会有好作品诞生。何永江深知自己的责任很重，他很苦恼。本来是说玩玩的事儿，现在却发展成了一个责任。他想先恢复老歌哨的品种，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老哨子做影模了。自己要是不把这永字的品种做好做全，那么这传了200来年的永字会不会就要失传了呢？何永江不敢往下想。为了这事儿，他吃不好睡不香，本来应该去外地散心，他也都放弃了，闷在家里一个劲儿的做歌哨，成功恢复了简单的，又尝试恢复更加复杂的。他哪里知道，当他拿着永字歌哨亮相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媒体和歌哨爱好者们来关心歌哨的命运。在人们的记忆里深藏着北京歌哨的声音，豆汁儿、胶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哨，在老北京人的心里，这描述的那就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城啊。尤其是那些回荡在四合院上空清脆的歌哨声。然而在不知不觉中，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不上来有多久没有听到过这悦耳的歌哨的声音了。2016年的龙潭庙会上，永字歌哨第四代传人何永江带着具有百年历史的永字歌哨绝活首次亮相，一下子就让很多老北京人找回了地道的老北京声音。庙会摊位上不能带鸽子，何永江就带来了几根鸽子尾部的羽毛，在现场不厌其烦地为游客们一遍一遍地展示。只见他用线把几根羽毛绑紧，中间露出1厘米宽的缝隙，鸽哨的卡子正好插进去，再用一个铜丝一卡就绑牢了。把羽毛绑在一根长绳上，在空中甩起来，就能够听到歌哨遇到空气之后发出的悦耳动听的声音了。何永江走到摊位外，拉开架势，围观的游客们自动让出了一个空间，绳子甩起来了，顿时阵阵哨声响起。就是这个声，就是这个声，人群中有人激动地喊了起来，这才是咱们老北京的玩意儿啊。何永江多么希望歌哨不要成为回忆。在龙潭庙会筹备期间，他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当时因为肚子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经确诊他的胆结石已经非常严重，必须进行手术了。但是他还有没完成的歌哨呢。何永江心里万分焦急，第一次去庙会就泡汤，这可是他绝对不能容许的。那段时间无论白天黑夜，只要症状得到缓解，他就会不眠不休地接着干。他要让老百姓们尽可能多地了解永字歌哨，尽可能多地看到非遗恢复的成果。终于何永江带着他的作品展示在龙潭庙会上了。庙会的那几天他吃不了荤腥，就用保温桶带上一罐小米粥，一天的伙食就是它了。5天的庙会他终于坚持了下来，精神头还不错，并且歌哨展示的效果非常好。为此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等都为永字歌哨做了专门的报道。 据说庙会每天的客流量达到17万人左右。这么一来，永字阁少就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庙会结束后，何永江很快就住进了医院，接受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他恢复得非常快。和之前相比，他作为非遗传承人，担当着更多的责任，更要保证健康。身体健康了，心情也自然愉悦。何永江的状态好了许多，他出的活比原来的要精致几倍，将老手艺完美地展示了出来。他想，为了让老手艺不被人遗忘，一定要做个榜样，以后谁还能再说这老手艺工艺落后，模样笨拙，那让他看一看咱永字阁少的作品不就得了吗？作为永字阁少第4代传承人，何永江对永字阁少既有恢复和保留，同时又综合了几代制作技艺的特点加以改良，让歌哨呈现出超薄、超轻、美观又别致的特点。不论是鸽子佩戴还是个人收藏，这些歌哨都已经成为了上品。歌哨作为传统的手工制作，除了模仿，还需要有很高的悟性，需要将师傅的口口相传铭记于心，再变化成手中的艺术。为了将永字阁少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何永江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婿都继承和学习了这一传统技艺，并且还带了一个外姓的徒弟。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克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咱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北京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北京歌哨永字门第4代传承人何永江的故事。何永江从小在护城河边长大，在他的记忆深处，那时的人们到副食店打芝麻酱要拿副食本，家里煤球炉子上的水壶咕啦咕啦地响着，就会响起送煤工在门口吆喝。那时候登上钟鼓楼，就能看到砖木结构的胡同门楼、四合院， 耳边听到的是悠悠扬扬的歌哨声。那些或粗犷或奔放的歌哨声一直伴随着何永江的成长。如果说八九岁开始学习制作歌哨是因为巧，那么能够一辈子做歌哨就是因为吃了。何永江手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茧子，长长短短的疤痕，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坦言说，做歌哨是一件枯燥孤单的苦营生，但是当歌哨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时，那些烦恼与疲惫就瞬间消失了，生命不再孤单。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片头曲，亦或是电影话剧，只要红墙黄瓦紫禁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一般都会配有歌哨的声音。的确，歌哨就是京城的声音名片。虽然知道歌哨模样的人并不多，但是那魂牵梦绕的美妙声音却依旧印在人们的心中。何永江来说，有了永字歌哨制作技艺传承人的荣誉，就意味着带徒弟的责任更加重大。歌哨本身就是纯手工的物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很多纯手工的物件已经逐渐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某一天，何永江也突然发现自己存放的材料不够用了。三个孩子在加紧练习，使用的材料越发多了起来，有些材料是可以出去买的，可有些却是需要去野外收集的。而且啊，大家还都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材料是需要存放够一定时间才能使用的，并且有一些是在存放前就要提前处理好的，而有些材料呢，却是需要存放够一定时间才能够去做处理。处理的方法是祖传下来的，不能外传，所以必须是何永江亲自来做。这大概也就是门派中为什么永字歌哨的种类、质量、外观、声音和销量不败的原因之一。比如竹料，现在只有郊区还有蔬菜大棚，因为他们织棚用的就是竹竿，大都用量很大，所以很多材料供应商就在蔬菜大棚边上设料点，竹竿、竹片、木杆、木料应有尽有，这样就方便了挑选歌哨所用的材料。因为用量小，歌哨的材料就可以按要求可劲儿地挑，并且价格也便宜，为此是可以多备一些的。一捆60根，但真正能够挑下来使用的并不多，只能多选几捆，甚至几十捆。但是现如今，随着郊区住房的改造，种菜的土地越发少了，供应商没有了那么多买卖，慢慢的也撤走了。原来10个料厂，现在大概也就剩下1-2个了。如果要求太高，人家还不愿意卖给你。以前还能够要求要3-9天砍的竹子，而现在人家想什么时候砍，得随人家的方便呢。竹皮、竹黄、竹肉、竹心的厚度和硬度、密度等等，也离要求越来越远了。一个手巧的徒弟学会做2桶，需要100多根竹竿，而这是要从多捆竹竿里挑出来足够标准的，而且经过特殊处理。照这样下去，今后该如何维持带徒弟呢？其实制作歌哨的材料值不了几个钱，有些材料都不用去买。铁杆尾就是其中的一种，很多年前郊区野地里 都有围塘、围坑的湿地，制作歌哨的铁杆苇子就在这些沟塘湿地当中。铁杆苇子不是长期泡在水里的，一般都长在塘坡盐碱地，所以铁杆苇子壁厚，捏不碎。有心的手艺人如果发现哪里有一片铁杆苇子，为了让它长得更好，会在伏天里苇子正在生长拔节即将锈碎的时候把苇梢削掉，那样苇杆子会更加粗壮好用。而最近几年，何永江感到特别苦恼，因为这种铁杆苇地很难找，而且跑出几十里地好容易找到一片，钻进深处把苇梢削好了，以为没有谁能到那个地方去，可等到收割的时候再去，那里不是变成了垃圾场，就是已经被开发商夷为了平地。除此之外，塑料、不锈钢制品也冲击着市场，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却有不利，因为它们不能分解，不环保，长久下来堆积如山，把天然的植物压在了下面。何永江十分痛心，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虽然是慢功夫，耗费体力，可他却能够回归大自然，而且是没有一点污染的回到大地中去。材料成了问题，何永江决定自己种葫芦。至于竹竿、竹板，他决定再到京城的周边去多找一找，也可以动员别人家帮忙种一些。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东西的价格也在增长，竹竿涨价到9元一根，北京歌哨遇到的新问题还很多。何永江作为一个老手艺人，他活得很孤独，因为是绝活，很多的技艺都不能外传，他在做活的时候只有自己研究，而且市场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也让手工艺传承十分艰难。挣钱多就得用机械，而机械又无法代替刀具，无法制作歌哨。至今何永江的工作台还是他在40多年前自己亲手打制的旧方桌，再过几年估计也算得上是古董了吧。就在这张桌子上，何永江创造了一个新的永字歌哨世界，他恢复了100多种各类的歌哨，尤其是收藏类的作品，可以说目前还没有哪一家歌哨可以超越。有人问过何永江说，你的歌哨能不能用机械或者批量生产啊？如果销售量大，你就不必为了这简陋的条件吃苦受累，多挣点钱不好吗？何永江却回答说，不能，我虽然也需要钱，因为人活着不能没有钱，可有一点我明白，老祖宗传给我的手艺是财富，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我也知道我把手艺变了模样会挣大钱，可那还是真正的永字歌哨吗？老祖宗留下这点玩意儿不容易，尤其是歌哨的声音已经成为老京城的共同回忆，谁一提起歌哨，听到它的声音都说这就是咱老北京的物件，这手艺是咱老北京流传下来的，歌哨就是老北京的图腾，是咱老北京老辈子就传下来的标志，我怎么可能卖掉我的手艺呀？何永江说到做到了，他做了一番准备工作之后，大胆地向北京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市文化局和国家文化部递交了一份创意书。这创意书是这样写的，何永江，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北京歌绍永字歌绍第四代传承人。歌绍从宋代就有人制作，后来盛行于清代道光年间，叫做北京歌绍。如果说老北京有图腾的话，那么北京歌绍当属首位，因为歌绍的空中嗡嗡嘟嘟的优美音乐代表着老北京的历史文化，歌绍的声音让老北京人在记忆里始终不忘。北京歌绍从他出世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有了吉祥之声、幸福之声的美称，在当今更以和平之声、和谐之声享誉世界。民间的歌绍始终让他以简单的方式、美妙的声音、执着的传承人类与动物的合作心声被喜爱着。当空中流返旋转北京歌绍的音乐时，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动情聆听，赞美歌绍的声音的美好，称赞祖国的昌盛富强，享受社会的安定祥和，品味生活的美满幸福。北京歌绍的传承是历史的，北京歌绍的文化是人类的，北京歌绍的梦想是中国的，北京歌绍的辉煌是世界的。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何永江的努力没有白费。2013年7月，北京东城区文委率先将北京歌绍永字歌绍列入了非遗项目名录，由东城区文联做保护单位。何永江拿到证书后可乐坏了，他向亲朋好友和老街坊们奔走相告说，我终于能把永字歌绍名正言顺地宣告天下了，上几代的师傅没有白白守住这门老手艺，这是他们的艰辛和血汗换来的，我也要付出心血保护它。北京歌绍之永字歌绍200来年的历史，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又在人们的视野中再现。那在京城上空曾经被几代人追寻和熟悉的歌绍声音，是和平之声、和谐之声、幸福之声、平安之声，现如今他已经得到国家的肯定和百姓的认可。让我们向那些将非遗技艺传承了200年的匠人们致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